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0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斯兰国威胁杀死日本人质，各国领导人商讨全球合作反恐，奥巴马星期二晚上的国情咨文将重点谈经济复苏，教宗再次飞越中国，但是中国媒体对此没有报道。美国驻华大使最近前往中国腐败的重灾区山西省访问。博卡斯大使这次的访问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含义呢？另外，我们还探讨在美国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买官卖官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斯兰国组织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有2名日本人质。该组织威胁说，如果日本不向激进分子支付2亿美元，就在72小时之内杀死人质。星期二出现在圣战者网站的这段视频，显示了一名身穿黑衣服、手中拿刀说英语的人，他旁边的2个人跪在地上，穿着橙色连衣裤。视频中说，这2个人是汤川遥菜以及后藤健二。激进分子指责日本支持西方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日本武装力量没有参与美国领导的联盟。自去年8月以来，该联盟已经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1700多次的空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六保证，将为同逊尼派极端分子作战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非军事援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东京对记者说，劫持人质的行为不可原谅，并且表示日本对此感到极为愤慨。他说，日本政府正在核实这段视频的可靠性，并将尽力争取这2名人质获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针对恐怖威胁，现在呢，欧洲联盟领导人呼吁阿拉伯国家跟他们一道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星期一，欧盟各国外长在布鲁塞尔讨论了通过国际合作追踪潜伏的恐怖组织成员等等问题。阿拉伯联盟负责人也参与了讨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报道说，在瑞士举行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全球性恐怖主义也将成为重点的议题。下面请收听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许多国家的穆斯林继续抗议法国报刊刊登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以及那些支持这种嘲讽的人。抗议者认为这类漫画冒犯了他们。星期一，成千上万的人在俄罗斯南方车臣地区集会，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本月早些时候，《查理周刊》刊发了讽刺漫画，遭致一些编辑和漫画家被枪杀。抗议者沿着格罗兹尼市中心的街道游行示威，强烈谴责那些漫画家。新莫斯科的车臣领导人卡迪洛夫呼吁穆斯林共同抵抗这种挑衅。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穆斯林不会让自己被利用来破坏我们国家的稳定局面。我们一直是俄罗斯的可靠捍卫者，今天我们可以抵御我们国家的任何敌人。
在巴黎发生恐怖主义袭击导致17人死亡后，欧洲国家加强了保安措施，并且正在追踪潜伏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他们与外国的联系。法国警方一位官员说，法国需要使其技术现代化以应对恐怖分子。
法国的犯罪记录数据库落后了10年，为什么呢？因为数据库不能互动，不能向不同的警察部门提供数据，不是定期变更，有些数据不应当在那里，有些该有的数据则没有。
恐怖分子袭击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导致的死亡数字高于西方国家。欧盟要求阿拉伯联盟国家与欧洲携手打击恐怖主义。
As the threat is not only the one we.
我们不仅在巴黎面临威胁，这种威胁也正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扩散，在穆斯林国家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加强合作。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说。阿盟将协助瓦解极端派意识形态，但他明确表示，阿盟不会加入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
阿盟不会加入其他国家的同盟，阿盟无意动用武力。我们在讨论的是在哲学、经济、宗教、媒体、学校教育方面的综合性应对措施，所有这些都需要应对，我们会参与，但是我们不会参与军事行动。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将讨论恐怖风险问题。
在单个国家的基础上是不能打击恐怖主义的，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施瓦布说，各国领导人必须改进协调，采取措施预防恐怖袭击。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二的晚上，要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预计他将会要求对富有的美国人增加税收。目前反对党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了多数，这是奥巴马任职总统以来共和党第一次完全控制了国会。奥巴马将要求对出售股票、债券还有房地产等资产所获得的利润进行增税，停止对数百万美元遗产减免税收，并且对美国最大的金融公司收费。估计这些措施未来十年将给政府带来3200亿美元的收入。奥巴马总统希望用这笔钱为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减税，支持为社区大学学生减免学费等等的计划。共和党议员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这些建议。共和党在去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控制了参众两院。不过呢，奥巴马表示将否决共和党的一些优先事项，比如批准修建有争议的从加拿大通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石油管道，以及修改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最近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原因是美国经济改善、失业率下降、油价暴跌，还有一系列的政策取得成效，这包括他决定暂缓将数百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以及对古巴做出新的外交姿态。根据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奥巴马目前的支持率是50%，自去年12月以来增长了9%。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总统预计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二晚上，在国会所发表的国情咨文内容呢？他将会强调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奥巴马此前几个星期一直在向美国民众预报他振兴美国制造业还有提升高等教育的方面的计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回来的报道内容。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奥巴马总统利用发表国情咨文前的这几个星期，跟美国各地民众一起回顾2014年取得的进展。
In December, our business has created 240,000 new jobs. Our unemployment rate fell to 5%.
他说，去年十二月，我们的经济创造了24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下降到5.6%，是6年半以来最低的。这意味着2014年是1990年代以来就业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奥巴马1月9号在田纳西州谈及就业增长的同时，还宣布了一项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2年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的计划。此前几天，奥巴马在访问密西根州一家福特工厂时指出，美国经济复苏是实实在在的，美国汽车业摆脱困境的努力也已经初见成果。
Last year, American auto workers churned out cars faster than any year since 2005.
他说，去年美国汽车工人生产的汽车超过2005年以来的任何一年。福特把工作机会从墨西哥收回来，在美国创造了将近24000个新工作。 尽管去年存在各种国际挑战，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到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但这些都没有使奥巴马总统偏离加强美国中产阶级这个目标。美国进步中心研究员、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顾问的拉里·科伯说，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可能重点谈国内问题。
I think he recognized that, you know, we got to get strong at home before we can be strong in the world.
他说，我认为总统认识到我们必须在国内强大才能够在世界上显示力量。例如，我们的道路破旧不堪，我们需要推动我们的公路信托基金。我想总统会说，首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才能在世界舞台上采取有效行动。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由共和党人控制，因此奥巴马总统创建制造业中心、扩大宽带服务和提供免费大学教育等建议可能遭到反对。假如这些项目要求国会议员增加拨款，更不会顺利获得批准。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恐怖威胁现在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星期二晚上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当中呢，显然他也不能够不谈这个问题，以及也会谈到美国的安全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例行的国情咨文，而与此同时，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的致命袭击之后，美欧各国近来都加强了安全警戒，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都加大了反恐的力度。欧洲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温赖特说，
现在和911时候不同，
温赖特说，安保措施必须适应日益变化的恐怖威胁。他说，
各国政府、警方都做出了坚决回应，欧盟执法部门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以各种方式协助反恐，互通情报信息，追踪恐怖资金的来源、非法武器的来源，尤其是网上的恐怖活动。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他希望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合作，包括美国国内的施政以及国内和国际间的安全态势等等。奥巴马总统说，
This phenomenon of violent extremism.
恐怖极端主义无论是理念还是网络以及招兵买马方面来讲，都呈现扩张的趋势，而且渗透了全球各地。这一问题带来了很多的悲剧和破坏，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将之击败。
据认为，很多国家都有秘密隐藏的恐怖团伙，而且法国恐怖袭击事件有可能让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更想要有所作为。对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要问的不是恐怖分子是否企图发动袭击，而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动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星期二晚上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中，预计他会再度的谈到气候变化问题。那么在去年的国情咨文讲话里面，奥巴马强调解决气候变化迫在眉睫，而美国跟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不久前宣布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给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过呢，两国也都知道在这方面都面临重大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雾霾，而关于抑制污染排放的讨论却很少。绿色和平组织北京联络处能源和气候变化负责人李燕说，
In China, the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sensus that there is
在中国，认识到气候变化和取得共识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需要克服它。跟美国相比，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另外，在政府和领导层，没有多少批评声音和持怀疑态度的声音。
There aren't so many critics, there aren't so many skeptics.
煤炭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中国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并不容易。在去年达成的协议里，中国首次承诺中国的污染排放到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李燕认为，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可能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中国严重依赖廉价能源。
So it's possibl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have.
中国明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可能对整个经济制定一套煤炭控制计划。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很有可能更快扭转气候变化的方向。
Of turning the climate curve.
在华盛顿，共和党议员认为，这项协议将牺牲美国的就业，威胁中产阶级的饭碗。美国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诺说，
根据协议，中国在16年的时间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而这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条款却会给我所在的州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州带来浩劫。
中国对这项协议也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北京尽管承诺在2030年之前其污染排放达到峰值，但是它已经采取步骤减少污染企业，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放慢的同时损失就业。不过李燕认为，世界两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能够达成协议，对于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希望如果这项协议的实施得以成功，会激励其他国家大力抑制本国的污染排放。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月20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在国会山要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那么在这一次的演说当中呢，美国人非常的关注内容之外，同时呢，我们也要探索国情咨文的意义，还有它的历史变迁。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目的是报告美国国情状况，并且阐述总统未来推动的各项政策。参议院历史学家贝蒂·科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是总统的宪法职责。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首次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演说，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亲自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华盛顿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亚当斯都是亲自到国会发表年度演说。到了1801年，杰弗逊总统决定不再亲自到国会，改为向国会递交书面讲话。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恢复亲自到国会的传统。在20世纪前，人们把演讲称为总统的年度演讲。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开始使用国情咨文演说。到1940年代，杜鲁门总统时期成为正式名称。国情咨文是总统的重要年度讲话，全国民众的注意力都在总统身上。总统不仅要展示总统的权威和风范，也要阐述他的政策，争取国会和民众支持。参议院历史学家科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也有着重大象征意义。
And here you have all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You have the president of.
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他身后有作为参众两院领袖的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内阁官员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个年度活动。这提醒着人们，我们的体制是一个有合作精神的权力制衡，也是一个有对抗性质的权力制衡。
这次的演讲将包括移民改革、能源、教育、网络安全等重大议题。国情咨文的日期定在国会新会期刚刚开始的1月底。从程序上，国会众议院议长要向总统发出到国会山演说的正式邀请。现任议长贝纳在2014年12月19号致函奥巴马总统，邀请他2015年1月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贝纳在信中提醒奥巴马总统，新的一年将迎来新的美国国会， 让我们借此机会继续共同努力，增强美国经济，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是奥巴马总统首次在由共和党控制两院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代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内阁官员都参加国情咨文演说，不过每次都会指定一位重要内阁成员在一个秘密地点待命，以防不测。国情咨文演说在众议院议事大厅进行，除了政界要员，还有受邀与第一夫人坐在一起听演讲的客人，他们大多数是有杰出贡献或者以行动体现美国价值观念的普通人。邀请普通民众观看演说的传统开始于里根总统。1982年1月13号，一架民航班机坠落波多马克河，联邦政府雇员莱尼斯库特尼克跳入冰冷的河水救出一名乘客。两个星期后，他受邀参加了里根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里根总统称赞斯库特尼克代表了美国的英雄精神，此后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成为一个传统。谁能成为当天晚上第一夫人邀请的贵宾，是国情咨文演说的看点之一，也能反映当年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说，白宫邀请了23岁的克里斯蒂安·阿维拉，他和许多拉美裔青年人一样，从小被父母带到美国，但没有合法身份。奥巴马政府2012年宣布推迟遣返符合特定条件、被称为梦想者的这批年轻人，作为推动移民改革的一个步骤。按照传统，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后，另一党派的代表要立刻发表讲话回应。今年共和党选择新科参议员琼尼·恩斯特代表共和党回应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一篇报道。台湾政府不顾不断升高的反对声音，希望跟政治宿敌中国大陆签署6项新协议，同时加强与持怀疑态度的民众沟通，更密切地跟立法院合作，推动其雄心勃勃的大陆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这一星期在台北采访了台湾大陆政策的第二号人物，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台湾和大陆间的政治斗争已经进行了65年，现在双方希望就改善经济、投资和贸易条件达成6项新协议。台湾陆委副主委吴美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只要征询了立委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就应当继续推动这些协议。台北和北京政府希望签署重要协议，削减进口关税，在对方设立类似领事馆的机构，并就避免双重征税寻求一致。双方还可能签署有关投资争议解决、环境合作以及民航安全等方面的协议。这些问题都曾在2014年初的一次会晤中提及。吴美宏说，今年渴望取得进展。
那任何一项达成共识，就是我们在做好内部的沟通啦，以及国会的这样子的一个监督之后呢，就会来举行会谈签署协议。所以这个大概是未来有可能处理的议题。年底前，这个部分事实上，因为这种协商是两岸互动的事情啦，不是单方嘛，所以这个还是要看议题整个它的这个推动的一个进。
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内战结束以来，一直声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马英九总统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并就21项贸易协议展开谈判。但是台湾去年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马英九政府扩大与北京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民党因其大陆政策而受到伤害，导致他们在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失去了9个职位。因总统任期限制，马英九明年5月大选之后将卸任。吴美宏说，即将通过的法案要求在大陆政策上加强与公众交流，加强立法监督。台湾政府将利用法案的有关条款，克服公众对未来6项协议的反对。这位副主委补充说，大陆应当尊重台湾的公共舆论，帮助改善两岸关系。陆委会发现70%的台湾民众反对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实现统一，80%的民众希望保持台湾自治的现状。
其实这样子的立场 我们也跟大陆方面也做了说明，相信他们也能够了解。那我们也认为大陆应该要尊重也要重视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意的反应。
台湾政府要赢得民众支持时间不多了，选民明年将选举新的总统。分析人士说，对政府大陆政策的批评将对国民党的选战产生负面影响。台湾智囊的副主席赖宜中提醒说，如果陆委会与大陆签署六项协议，台湾社会将更加分裂。但是他说，国民党虽然遭遇政治失败，但他们看来决心继续实施亲大陆的政策。
They just probably will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and that will create the further fissures.
可能继续一意孤行，这会给台湾造成更多裂隙。马英九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我知道2016年五月以后不会再执政了，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政治观察人士说，两岸关系去年受挫令大陆不安，但中共领导人会继续与台湾会谈，达成他们希望有助于台湾经济的协议，从而为国民党赢得下次大选争取选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结束了亚洲之行，回到罗马途中呢，再次飞经中国，并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民表达良好祝愿。中国媒体对此没有报道，有中国教会人士肯定梵蒂冈的对华主动外交，也有中国教会人士希望梵蒂冈彻底改变对华政策，能够在北京见到教宗。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结束第二次亚洲之行之后，1月19日在返回罗马途中飞经中国上空时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值此飞越贵国之际特表亲切问候，并为你以及中国人民祈福，愿贵国和谐与繁荣。国际媒体报道说，教宗方济各再次获准飞越中国领空，这是中梵的又一次互动，尽管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中国媒体并没有报道教宗致电习近平的消息。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说，
路过一个国家的领空发这个致谢信，这是国际上的一般的礼节，应该这么做的。这是任何和祝福中国的信徒天主教，这是我们表示感谢，对他们对中国的关心，中国教会的关心，这是对中国一种友好的一个表现吧。当然，我是希望梵蒂冈能够改变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传福音为重，改善了关系，首先对传福音是有利的。
石家庄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官方天主教会神父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感觉我听教这个挺好的，我们教皇他是一个是那个就是社交家，社交的话挺有能耐，挺有本事的，挺讲讲究的，挺好的。”
亚洲新闻报道说，教宗还在回国途中的飞机上同随行记者长谈一个小时，期间包括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方济各说，中国政府很礼貌，我们也很礼貌，我们办事逐步进行，而且本应如此。他说，有关情况仍然还不清楚，但是中国方面知道我愿意接待他们，也愿意在任何地方接见他们，只是目前情况还不明朗。对此，刘百年表示：“
我希望有一天能在北京见到教宗，这个心愿都有，这个心愿，但是得积极去促进这个心愿实现，不是光一方的。现在这个心愿达不到，最主要的原因是梵蒂冈过去继续的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
报道说，方济各还谈到前不久没有能够在罗马会见达赖喇嘛的问题。方济各说，当时达赖喇嘛前来罗马参加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次国际会议，没有能够见到达赖喇嘛并非拒绝和他会见或者惧怕中国， 而是出于梵蒂冈的礼宾惯例方面的考虑。刘百年积极展望了中梵关系可能逐步改善的前景，尽管这只是他作为一个退休神职人员的个人意见。他说，
我相信当今的教宗也了解中梵关系按照天主的意思，按照人愿，会逐渐实现的中梵关系的改善。
纽约时报说，教宗短期内二次访问亚洲，表明他对这块幅员辽阔大陆的兴趣和关心。梵蒂冈发言人费德里科·隆巴迪说，亚洲是方济哥的重点之一，但是有梵蒂冈观察人士认为，鉴于亚洲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梵蒂冈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远不及在美洲地区。另外，中国以及中东对于梵蒂冈来说是两个极其微妙的地方，因为梵蒂冈的宣教并不一定会被认为中立和有益处。梵蒂冈作为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天主教信徒的中心，一直都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坚持涉及梵蒂冈关系的两项原则：第一，梵蒂冈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冈不能够利用宗教来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有分析指出，正因为上述两点，中梵关系长期难以正常化。不过自方济哥上任以来，中梵关系出现升温的迹象。梵蒂冈媒体透露，方济哥在当选教宗之后明确表示，希望与中国当局建立良好关系。去年八月，教宗访问韩国途中首次飞越中国领空，并在空中向中国民众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祝福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时就此事回应称，中方注意到教宗方济哥的表态，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一直为此做出积极努力，中方愿意与梵方继续努力进行建设性对话，推进双边关系改善的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反腐行动。虽然中国政府强调在2015年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的反腐，但是呢，观察人士说，中共新一年的反腐将是以打击党内派系为特色，而这个党派斗争本身并不是坏事。观察人士认为，要是不按照法治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将会导致血腥政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新年伊始，新华社罕见的公开承认中共党内存在派系斗争。中央纪委监察部1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保持打击腐败的高压势态，扩大反腐的规模。同时宣布，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被移送司法。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等人正在立案审查。2014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样的话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反映出接下来反腐的重点是打击党内帮派。分析人士说，自从林彪四人帮以来，新华社之所以第一次公开承认有所谓的山西会、石油帮和秘书帮等，表明党内拉帮结派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
这次公开化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党内帮派的这个斗争啊，已经没办法掩盖了，因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实际上民间传说的很多东西，慢慢的都证实是对的了，很难掩盖。
美国权益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指出，这次党派斗争表面上和以前的路线斗争不一样，习近平把帮派山头主义打成是利益集团，是腐败的根源，而不是政治问题。可是实质上，反腐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给他政权带来威胁的势力集团，只不过他无法承认党内存在政治斗争，因为那样会动摇共产党的政权。杨建立说，这次公开党内派系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帮派势力对他的挑战。
这种圈子的存在， 这种帮派的存在，如果势力做得太大，对他的权力就进行挑战，尤其是江泽民以前留下的一些圈子，可能会给他的造成很多的这个挑战。他这个能够把它公开化，就说明这个基本上解决了。
观察人士说，反腐运动已经从打击个人腐败行为转向打击帮派和政敌，值得关注。美国电子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指出，习近平想要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进一步加强集权体系。他说，派别斗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三个标准。
第一点合法性就是说，是不是有明确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是不是法制化。第二个是不是公开化。
陈奎德说，合法性的第三个标志是公平性。习近平一月十三号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表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可是陈奎德指出，习近平的反腐是有选择性的，他并没有触及他的权力的基础，也就是太子党。
太子党里面大家知道，所谓贪腐最大的贪腐，例如像李鹏鹏的家族，大家众所周知的，他不知道占领了多少，例如电力王国、什么水利王国等等，从来没有动一根毫毛，就是说所谓的红二代，所谓的太子党，真正的除了薄熙来，因为他和他有权力的那个对峙以外，就是有权力的利益的冲突以外，其他的都没有一个。
陈贵德说，各个党派要公开公平的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这样才能避免阴谋诡计和血腥政治。专家表示，法治化的党派斗争应该是好事，可是多年来中共党内的斗争没有能够跳出党的圈子，派系斗争并没有形成多党制的雏形。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异议人士的生存环境。
为什么这共产党被斗倒的共产党基本上不出共产党呢？没出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占有太大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使得共产党外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可能，就是此处不留爷，不留爷，找不着留爷处，因此他不管怎么样还要赖在共产党里边。
杨建立指出，大家关注的是党内的帮派斗争能不能政治化，不仅限于反腐，而是把民主化提上日程，这样的党派斗争才有意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谈到中国腐败现象呢，一冒出来的词汇大概就是政商勾结、买官卖官等等之类的字眼。那么在美国到底有没有什么所谓的买官卖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下面是美国经济人易林在华盛顿对美国政治任命系统所做的背景报道。
在中国一度热播的美剧《纸牌屋》以虚构的手法描述了美国政治中的暗箱操作，复仇、夺权与金钱的交织，让人联想到美国政治中阴暗的钱权交易。而在现实生活中，赞助政治人物竞选的金主在胜选之后自己也被封官的现象也常常遭到美国人的批评。然而政治委任制也是美国政治的传统。所谓政治任命官，也就是政务官，在联邦系统中就是由总统直接任命充当某个官职的人，在外交和国内领域都可以使用这个程序。他们领导着广大公务员，但和这些饭碗相对牢靠、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不同，政治委任官员凭总统喜好效力，总统不喜欢他了，或者总统卸任了，他的官位也就没有了。政治任命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这个系统被称为分赃制度，意思也就是将政府官职分配给获胜者的家人、朋友或者帮助竞选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过这个得道之人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选民投票的时候去预料到这个候选人会提携他的一半人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任命似乎只需要裙带关系。不过托森大学政治学教授玛莎·库玛说，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系统已经非常不同了。他说
you know, once you move in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deals with,
到了工业社会之后，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化，所以你需要专业人才。随着时间推移，政治任命者也需要是有专业知识的人。
当然，如果你拥有专业技能，又有经济实力为总统竞选助一臂之力，那你肯定不会被排除在提名之外。去年刚刚卸任的前白宫发言人卡尼就说过，给竞选捐款并不能保证你在新政府中任职，但肯定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里，外交官员的政治任命比例达37%，而在第二任期更高达53%。批评人士认为，奥巴马向资助者许诺职务以换取政治现金。玛莎·库马教授说，外交任命与其他的政治任命有所不同，有着人们常说的“三七开”原则。
They're usually 70% of the ambassadors are career people, and then you have around 30% who are political people.
一般来说，有70%的大使是职业外交官，另外30%是纯粹的政治任命。而政治任命大使一般不会被派到敏感国家。
这30%的政治委任官一般来说都是对在竞选中支持自己阵营的人的一种嘉奖。他们不需要有外交经验，一般会被安排在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外交人员不会涉及敏感的事件，主要的职责是进行各种社交活动，维持盟国关系。而拥有人脉的商人和名流，也许在这些国家更能如鱼得水。另外的70%由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担任，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外交还是国内部门，领导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很多政治委任官是社会贤达、空降做官，并不是在政府机关从基层一步步做起的。这种实践难免让人联想到钱权交易和买官卖官。目前任美国 IBM 公司合伙人的约翰·卡曼斯基为该公司的政府商业关系提供咨询服务。他曾经在政府任职，还担任过政治任命的官职。与很多政治委任官不同的是，他本人是在基层一步步做起来的。卡曼斯基因在政府问责办公室纠正绩效工作表现出色，受到当时的副总统戈尔的举荐，在1993年到2001年负责监管当时的全国政府绩效改革。卡曼斯基说，虽然被钦点，担任这种政治委任的官职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Now, when I was selected, I ha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and it was probably 15 or 20 pages long. And then after I
我被任命的时候，需要填一份15到20页长的问卷，这是关于我的道德水准和职业能力。之后，一名调查员拿着问卷调查每一个条款的真实性。我还填了一份财务报表。除此之外，如果你的工作与情报有关，你还得通过安全级别审查。
那么，正式任命的过程大概要多久呢？约翰·卡曼斯基说，对他来说，这整个过程花费了1个月。但这是因为他原来就在政府工作，已经可以免去很多文件。他说，一般来说，不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程序，而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则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让被提名人上任，甚至可能被永远封杀。那么，升官能发财吗？库马教授说，选择政治任命意味着做官将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has a form as well that you
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会让你填一张表，列出你所有的股票，然后检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你未来的工作与你所持股票的公司有利益冲突，就得卖掉他们所有的股票。
所以，弃商从政不仅不能发财，还要为了事业付出钱财上的损失。一些高官辞职的理由就是家庭收入不够。另外，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这些领导干部是临时工，不能指望一辈子做官。政党轮替时，失利的党派一时间会有大批失业者。总体来说，美国的政治任命系统为民选官员招聘助手以及政府选拔人才提供了体制上的捷径。这些人在任内收入并不高，也没有铁饭碗，但是他们有了在政府做事的经验，还积聚了广博的人际网，这使得他们在从公职退下之后，往往成为私营企业争抢的对象。就拿长期从政的拜登来说，这位副总统是参议员出身，妻子常年做教师，他曾笑称自己是国会最穷的一员。如今拜登的年薪是23万美元，夫人写书赚了稿费，按照白宫公布的2013年纳税表， 拜登夫妇调整后的全年毛收入是$400,000出头。跟大公司高管们比，这位世界第一经济实体二号领导人的收入只是个零头。不过，如果他2017年1月卸任，到民间发展、写书、演讲、列席公司董事会等等，肯定就再也不会哭穷了。然而，如果拜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竞选总统，而且真的当选，那就只能继续忍受个人经济上的损失了。美国之音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最近前往中国山西省访问。山西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被习近平称之为发生了塌方式腐败。博卡斯大使在山西进行了哪些活动，会见了哪些官员？那么这次的访问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含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博卡斯大使1月13号到14号应邀访问了山西的阳泉和太原。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称，这次访问是突出美中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博卡斯大使参观了阳泉市的一个清洁煤技术示范项目。美中清洁能源合作对两国实现两国总统2014年11月宣布的气候目标非常重要。博卡斯大使1月13号还与山西省省委书记王汝霖以及省长李小鹏会面。博卡斯大使强调，山西省处于一个极佳的地位，可以通过扩展其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利用，在美中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博卡斯大使在太原参观了一家儿童福利院，一家美国慈善机构在这里为中国残疾儿童和被遗弃的儿童提供了挽救生命的服务。博卡斯大使还品尝了山西醋，并在一位面条大师的指导下尝试制作了两种当地的面条。就在博卡斯访问山西的前一天，山西省政府网站1月12号公布了领导班子的分工情况。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负责领导省政府的全面工作，不再分管省监察厅、省审计厅、省国资委等重要部门。王汝霖被空降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之后，没有被扶正的李小鹏遭架空之说开始广泛流传。不过，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认为，博卡斯大使到山西是为了促进美中能源合作，和中国的国内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经济方面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报告，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报告指出，在欧洲、日本以及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长一片低迷。在这样情况之下呢，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亮点。报告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可是呢，2015年还是能够保持将近7%的增长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他去年十月份公布的经济增长预测。
我们对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是3.5%，比2014年高0.2%，但是比我们去年十月的预测低0.3%。我们预测201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为3.7%，经济仍然在增长，但是我再次说明，我们已经下调了增长预测。
布兰查德说，全球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加快复苏。在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呈现一片低迷状态的情况下，美国成为唯一的亮点。
我们把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调到3.6%，但是把欧洲的增长下调到1.1%，日本下调到0.6%。最大幅度的下调实际上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新兴市场，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独联体国家以及拉丁美洲。
报告认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前景低迷，影响吸引投资，这种情况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报告预测发达国家2015年的经济增长为2.4%，略高于先前的预测，预计2016年仍将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由去年的4.4%下滑到今年的4.3%，但是在2016年将提高到4.7%。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降掉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预计2015年仍能保持将近7%的增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在中国的经济方面呢，根据星期二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4年的增长的速度是7.4%，这低于当局预期的7.5%的增幅，这也是中国经济24年来的最低增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受房地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降到了1990年来的最低水平。预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势头今年将继续放缓，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增速骤降。不过，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去年第四季度略好于预期的经济表现，或令当局以及央行不至于急于做出政策回应。今天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低于官方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7.7%，201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幅为7.3%，尽管增长幅度低于前三个季度，但略好于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速在可控范围之内。
首先是我说这个7.4%啊，它是一个克服困难的7.4%，克服压力的7.4%。第二呢，这个7.4%啊，是符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第三呢，这个7.4%啊，在国际上也还是一个不低的水平。
马建堂说，2015年中国经济将在不懈的动力推动下继续增长。
同时更要看到中国经济保较长时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中高端迈进的潜力条件，特别是这个坚实的基础、不竭的动力和调控的宏观过节的宏观调控的不断的创新。只要做到这些，我想2015年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一个平稳较快的中高速的增长。
此前分析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去年增幅将低于官方7.5%的增长目标，而实际上比他们一度担心的状况要好一些。由于信贷崩溃、不良贷款的飙升以及主要经济活动指标均跌到多年低点，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曾有较为悲观预期。当局在过去一年采取的一系列的温和刺激措施，在阻止经济增长骤降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这些措施也没有使得累积如山的不良贷款问题进一步的恶化。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相关政策支持并没有起到提振该经济部门的作用。此外，从银行部门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决策部门一而再的以各种方式刺激投资，贷款数额仍不见起色。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和高融资成本仍然是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调低此前发布的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预计当局将会采取更多有限度的刺激措施。该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席瑞德说：
We have revised our growth projection downward from 7.1%。
我们已经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十月所做的7.1%下调到6.8%。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看到房地产部门的较为健康的调整仍在持续，这将持续多年。基于这方面的调整，投资水平理所应当会降低。
Will be slower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adjustment.
经济数据发布之后，星期二中国股市从前一个交易日的低势反弹。星期一受国内证券监管部门整顿融资融券业务的影响， 上证综合指数大跌7.7%，创6年多来的最大跌幅。VOA 新闻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杨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伊斯兰国组织立即释放2名日本人质。之前几个小时，伊斯兰国组织公布了2名日本人质的视频，并威胁说日本必须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否则就要杀死人质。视频显示一个讲英语的黑布蒙面者持刀站在2名跪着的穿着橙色连衣裤的日本人质旁边。激进分子说这个2个人是汤川遥菜和后藤健二，并批评日本愚蠢的支持西方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东京对记者说劫持人质的行为不可原谅，并表示日本对此感到极为愤慨。菅义伟说日本政府正在核实这段视频的可靠性，并将尽力争取这2名人质的获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报告指出，在欧洲、日本和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长一片低迷的情况下，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亮点。报告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2015年仍能保持近7%的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他去年10月公布的经济增长预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将要求对富有的美国人增加税收。目前反对党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多数，这是奥巴马总统任职以来共和党首次完全控制了国会。奥巴马将要求对出售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资产所获利润进行增税，停止对数百万美元遗产减免税收，并对美国最大的金融公司收费。估计这些措施未来10年将给政府带来3200亿美元的收入。奥巴马希望用这笔钱为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减税，支持为社区大学学生减免学费等计划。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一家法院外面星期一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2人受伤。在爆炸发生前不久，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党的支持者们刚刚离开那家法院，该党一名成员在法院受审。赞比亚选民星期二参加投票，选举已故总统塔萨的继任者。萨塔于去年10月去世，共有11人参选，但主要竞争者是赞比亚国防部长、爱国阵线党成员伦古和反对党国家发展联合党领袖西奇莱马。德国警方突然搜查了柏林和德国等地的13处住所。之前德国上星期逮捕了涉嫌为伊斯兰国招募武装人员的2个嫌疑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